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1月13号，公元2015年3月3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藏人向美国国会展开第七次西藏问题游说活动；西藏抗暴纪念日将至，各地遭严管；藏传佛教与本教代表首次在印度举行研讨会；奥斯陆大学展览馆向儿童介绍西藏文化。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美国约20个州的藏人团体代表聚集在华盛顿，向美国国会展开了第七次的西藏问题游说活动。美国北加州藏人协会派出秘书长朗卓等6名代表参加了在华盛顿举行的西藏问题游说活动。朗卓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了此次活动的经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每年都会举办向美国国会就西藏问题进行游说的活动，今年是第七次，有来自美国明尼苏达与芝加哥等20个州的80多名藏人及原藏人士参加。据介绍，今年发起的游说活动为期2天，藏人及原藏人士代表们对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上100个机构就西藏境内的局势进行介绍，并寻求各方的关注。朗卓表示，这次游说活动所提出的几项主题为：首先，美国政府每年都会向西藏境内外藏人的教育、生活等方面提供援助，包括对流亡藏人学生提供的奖学金，以及向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等提供资助等等。而作为美籍藏人，借这次机会向美国表达了感谢，同时希望对方能够继续支持。其次是向美国国会通过的马格尼茨基法与即将审议的入藏对等法案等表达支持。参加游说的人士也希望通过美国国会议员向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递交请愿信，敦促美国关注遭中共关押的藏人政治犯。参加活动的藏人及原藏人士分成多个小组，向参众两院的议员们进行了游说。朗卓与另外5名北加州藏人协会代表分成一组，在第一天的游说活动中，向多利斯·松井、乔·科特尼、洛伊斯·卡普斯、戴安·范士丹等议员介绍了西藏问题，而对方不但认真聆听藏人代表所提出的期望，也承诺会将请愿信转交给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面向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议员进行的西藏问题游说活动已连续举办6次，由美籍藏人组成的代表们每年3月左右都会同各自地区的议员们见面，介绍西藏境内持续紧张的局势，呼吁议员们能够支持和平非暴力的西藏抗争。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自由抗暴56周年纪念日将至，中共当局从藏历新年前夕就开始对西藏各地加强管控，限制藏人民众的行动自由。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1959年3月，西藏发生和平抗暴起义。2008年3月，境内各地又发生了大规模和平示威活动。因此，中共当局视每年的3月为敏感月，对西藏各地加强监控。今年藏历新年前夕开始，当局已在西藏安多国洛各地增派大批武装军警，在大小公路设岗检查、严控藏人民众的一举一动， 以备迅速镇压有可能发生的请愿活动。现居瑞士的流亡藏人索南引述境内消息向本台介绍说，中共政府增派大批武装军警，在西藏安多、国洛妈钦、甘德、达日及巴马等县加强严管，严控是从藏历新年前夕就开始的。当局在各县主要街道和桥梁、各地交界处均设有检查站，全面管控藏人民众的出行自由。特别是前段时间，国洛境内各大寺院都在举办法会期间，当局对前去参加法会的藏人民众进行了严控。境内藏人说，这种严控还在继续，当局是在预防藏人民众在西藏抗暴日期间开展请愿活动。在西藏热孔地区，当局也派遣军警进入藏人家户，恐吓藏人不得开展所谓的违法活动。现居加拿大的同仁县藏人蔡丹加介绍说，从藏历新年前夕开始，中共当局在同仁县境内开展所谓的红袖章群众活动，强迫藏人民众戴上红袖章，命令藏人不得供奉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禁止藏人演唱涉嫌政治内容的歌曲，不得在新年期间开展请愿活动等等，让藏人度过了一个没有自由可言的新年。斯丹加继续介绍说，特别是同仁县将举办大型请愿法会，当地已陷入紧张气氛中，当局全面加强了武装管控力度，预防藏人开展和平示威活动。此外，两名对中共命令唯命是从的西藏色达县藏人官员日前在色达县进行土地草场分化，试图在当地藏人农牧民间制造矛盾冲突，破坏藏人内部团结。当地藏人向外界发出呼吁，希望能够获得达赖喇嘛尊者的劝导言教，化解当局制造的危机。与此同时，近日由境内藏人向外发出具有无相内容的请愿信，指出达赖喇嘛尊者年事已高，因此希望各方尽量不要为尊者安排繁多的行程。请愿信还谴责凶天集团沦落为中共走狗，对尊者进行诋毁，试图破坏藏人抗争成果的恶行。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在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的组织下，藏传佛教各教派与本教代表聚集在印北达兰萨拉附近的上密院中，首次共同召开了研讨会。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为了加大保护与发展藏传佛教，同时增进藏传佛教各教派与本教之间的团结和睦关系，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于上周日3月1号开始，在位于印北达兰萨拉附近的西藏上密院中开展了为期3天的学术研讨会。这也是流亡社区首次举办的藏传佛教四大教派与本教代表的研讨会。藏人行政中央次长罗桑桑格、行政中央前任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索南丹培等作为嘉宾出席了研讨会开幕仪式。藏人行政中央前任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在仪式上致辞时表示，自公元7-8世纪，藏传佛教就开始转到附近国家，当今世人更是对藏传佛教向人类文明道德所起的影响极欲重视，因此藏人僧俗们也要继续保护发扬藏传佛教的文化精髓。藏人行政中央次长罗桑桑格则在研讨会上鼓励藏传佛教各教派的与会代表们遵循达赖喇嘛尊者的教导，为推动世界各宗教间的团结和睦以及保护发扬藏传佛教文化方面做出贡献。罗桑桑格表示，
无论是尼玛派、扎迦、嘎举或格鲁派的僧俗，都要肩负起责任，努力保护与发扬藏传佛教文化，同时也要努力遵循达赖喇嘛尊者的教导，化解各教派间的冲突与矛盾，推动各方通过对话来达到和解。据了解，有来自流亡藏人社区各教派寺院的127位僧尼出席了此次藏传佛教与本教代表研讨会。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挪威首都的奥斯陆大学展览馆近日面向当地儿童举办了一场认识西藏活动，邀请藏人前去介绍了西藏民俗与政治状况。本月一号当天，挪威奥斯陆大学展览馆在当地援藏组织与藏人团体的协助下，举办了一场面向年轻学生的认识西藏活动。挪威藏人团体成员群佩诺布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说，奥斯陆大学展览馆于3月1号当天举办了儿童日活动，邀请援藏组织与西藏团体成员以及藏学专家向一群儿童介绍了西藏文化。在当天的活动上，挪威援藏团体成员向学生们介绍了西藏的政治情况，而当地藏人团体成员则表演了西藏的传统歌舞，赠送了西藏点心。也有藏人将自己家中的传统西藏器皿拿到现场，向学生们进行了展示。活动还安排了一位流亡藏人作家，向学生们阅读了自己撰写的儿时回忆。据了解，奥斯陆大学展览馆在向外介绍这一西藏主题活动时，特别介绍了西藏在1959年遭受中共武力侵占的情况，而且该展览馆之前也曾举办类似的认识西藏活动。在今天的介绍西藏节目中，请收听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亲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另外，1910年，清政府宣布撤销达赖喇嘛的称号、封号，而在年底又派骆多台到印度打击地请求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等等。从这些来看，我们认为应该有这么几点：第一，从1904年藏英在拉萨签订的《拉萨条约》为例，因为其条约是藏史国与藏百国之间签订的，条约本身就是按照英国人的意志签订的。比如在此之前，虽然西藏方面再三请求英军不要进藏，并派代表进行商议，但英军听而不闻，强行到达拉萨。但是拉萨条约却规定，藏方要赔偿英方军费50万英镑，在赔款为父亲以及各商埠口岸为设立以前，英军掌管亚东区米地方等。毫无疑问，1904年的条约是强加于西藏人的。但是我们先不论条约的平等性与非法性，仅从西藏与英国政府直接签订条约本身就说明了西藏在国法、政治、法律上已经具有与其他国家签订条约的独立国家的权利，也证明了满清在西藏没有任何主权行为。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亲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